要使你难于离开我，就像现在我难于离开你。
你不守信用，你不等我了。
这要干什么勾当，能赚一笔大钱。
我希望天下所有的女人都爱你。
观众朋友们，你们好，很高兴来做客魅力人生。
李子老师你好，欢迎来到魅力人生。
观众朋友们你们好，很高兴来做客魅力人生，和广大的观众见面，非常高兴。
我们都觉得啊，您是一个特别有个性的人，不管是您的这个音色也好，还是您的这个做事也好。反正听说您在这个十八九岁的时候就自己毅然的离开了家去解放区了，是吗？那是怎么回事？
当时我一直在北京上学了，我因为住校，我受了这高年级同学的影响，他们呢都对当时那个社会不满，都希望投奔到革命的队伍当中去，所以呢我跟着他们，当时在北京呢就参加了一些学生运动，像什么反饥饿反内战了什么这样的一些活动。当时北京还没有解放，通过封锁线，跟他们就是坐着那个马拉的那个车呀，就到了解放区，到了山东。到了山东以后呢，就是上华东大学。可是因为形势的这个需要嘛，我只学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学校成立了文工团，当时就把我调到文工团去了。我们是四八年去的了，在文工团那儿待了两年，到了五零年就全国解放了。
当时是不是到解放区吗？是您第一次出远门吧？
就是一股热情吧，青年人的热情。当时走了嘛，也毅然决然的就走了。真正到那个山东去了以后，到解放区以后了，也还是想家的。
后来就是演过话剧，
当时嘛就演过什么思想问题什么这样的一些戏，我在里头嘛也参加了演出。当时就演出里头有一个男孩，我那时候就演了一个男孩。所以那个时候呢，可以说就是说过去也没接触过文艺，就经过学习以后嘛，在也实践了一点儿。
那后来怎么会去配音了呢？
52年上海需要人，电影厂需要人，需要从解放区调一批人，就当时就是说充实一下这方面的力量了，就从山东大学里选了40名，就是调到电影厂里的。所以那时候52年我就到电影厂来了。
电影制片厂，那是拍电影。
拍电影的机会很少，是吧？还是在搞运动，什么批判吴迅传呢、什么等等这样的一些片子。那么当时呢，我就好选择自己将来前途应该怎么办。这已经来上海好多年了，年龄一天一天在增长了，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定位。所以呢，我说我干脆到翻译片好了。当时呢就是搞这进来一些儿童片，54年进来儿童片。这些儿童片呢，当时导演呢就说打算找一些个孩子来配。从声音的要求上讲那是没话说了，都符合那个年龄段，声音很像那孩子了，就没话说。可是真正要出戏的时候，这可就很难了，因为到底没受过训练了，是吧？所以一到那个输了球了，这孩子就哭啊，只能咧着嘴，一个调一个腔调。赢了球嘛就是高兴了，原片嘛都是拍拍手笑啊，哈哈哈笑，那孩子们就嘿嘿嘿嘿嘿，就哭也一个调，笑一个调，这把导演就给难为住了。所以导演当时呢就从演员剧团里去选演员，当时呢我就被选进去去配这些儿童片。所以后来我的配音呢，人家都讲了说你后来配这么多年，你是配儿童戏起家的。
那个时候还没有进入这个上海译制厂呢，是借过去配，是不是？
那是翻译片组
啊。对啊，
57年的时候翻译片组呢就改成厂。我就被后来57年我就调到翻译片厂，是吧？配了差不多有3-4年这样的一个时间呢，总是这样角色，都是配角。没有戏我也坐在录音棚里头，坐个小板凳就听人家配， 向人家学习。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配主角了呢？
58年的时候就给了我一部可以说跳出我原来那个戏路子那样一个，就是一个法国片，可尊敬的妓女，她是一个妓女的身份，但是她有正义感，她出庭作证呢是慷慨激昂的，但是到了她的那个咖啡馆啊，穿着高跟鞋当当当进去啊，一进去以后就轻佻的就是 whisky， 就这样一个腔调。
那观众可能最熟悉的还是你给那个叶塞尼亚配音，
这个我觉得人家原片配的那个拍的也非常好，当然加上我们的配音以后，所以这个呢在观众当中就有一定的影响。
你不守信用，你不等我了？
我已经等了3天了。
我没跟你说我要来，
我现在要教训教训你。
不，放开我，放开
我，放开
我，放开我，
放开我，
那个当时我们那个就是叶塞尼亚这个演员到咱们上海来了以后呢，他那个知道咱们给他配成咱们的中国话了，所以他就要求呢，就是说，
我教训教训你，
放一遍他听听，听了以后呢，他非常激动，他就说，哎呀，我也会说中国话了，
我不想再看见你了，听见吗？怎么他流血了？你这是活该，怪谁呢？怎么你死了？不，你这家伙别这样，求求你把眼睛睁开，你知道你要是死了我就得去坐牢的。
你想杀死我？
是的，是你逼的我。
啊，你就这么讨厌我亲你？
只有两厢情愿才是愉快的。
那我们知道这个叶塞尼亚她是一个吉普赛女郎，那我记得还有一部影片是巴林圣母院，你也是给一个这个吉普赛女郎配音。
对，
那同样都是这个吉普赛女郎，当时你是怎么来区别这两个角色的呢？
这两个人物呢是截然不同的，体现在这个艾斯梅拉达这个身上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人物，非常纯洁的，是吧？所以她没有充分的去所以她也在街上卖唱啊什么的，这是他那个民族的这个特点，但是没有去充分他表现他怎么样子，他性格还是很开放的，不像那个叶塞尼亚，表现得更充分在这一点，他的民族性格，他那个总是拉着那个大车呀，到处去卖唱啊什么的，就是走到哪儿就唱到哪儿，就作为他的这个据点。
我希望天下所有的女人都爱你，特别是美的。但是我希望你都看不出。
这么快就妒忌了？
有一点，你要爱我，那最美的女人在你眼里呢？
很丑。要是我也妒忌呢？
所有的男人
首先是你丈夫
干过。见了他你的妒忌就会烟消云散。
真跟他结婚了？
可我不是他妻子，我为了救他，我的生命没给他，我生命是我的，我把它献给我爱的人。
那李子老师当时是为很多这种年轻美丽又富有活力的这个女性配音，那我不知道配完之后有没有收到很多的求爱信呢？
也收到过，都以为我和影片里的那配的那些人物的年龄相仿，而且很年轻，声音又很好，可能是很漂亮的这样一些，实际上呢就是我那个时候也有50几岁了，也出了很多笑话。
比方说呢？
比方说嘛，同志们就总是平常取笑了，是吧？说你露露面去好了，就我说我不露面，让人家保持一个好印象好了。
那我记得好像还有人这个跟您丈夫开玩笑，怎么会找了一个那么洋的这个老婆？ 说这个平时说话那么洋气，那怎么跟您交流啊？有没有这样开过玩笑呢？
现在他在新民晚报工作了，那报社里那人就说了，说那个我们看了李子的好多的电影，他那个声音呢，特别有魅力，而且有的时候还挺有点性感。他说他在家里跟你说话，你受得了吗？后来他说，这有什么受不了呢？这是你们自身的问题，我没有那个感觉。
那后来你又为很多这个温柔的女性配音，比方说这个《简爱》里面的简，
我很喜欢这部戏了。接到这部戏以后，我就还真是觉得下一番功夫，先翻翻原小说，对我帮助也很大。他这个人物的是一个性格的本身的是一个要求要做平等人的性格，但是他处于他这个身份，处于他这个具体的这个环境呢，他这个语言对话什么都是一种不卑不亢，必须得这样。所以呢，我就是始终把握着这点，在跟那罗杰斯的对话的时候，始终就是说我憋着一肚子的火，但是我呢说话还是得压着那火，就不能跟他顶撞。
你舍得离开这儿吗？
离开这儿？
结婚以后我不住这儿。
当然，阿黛尔可以上学，我可以另找个事儿。我要进去了，我冷。
姐，
让我走吧。
等着，
让我走。
姐，
你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些？他跟你与我无关。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我也会的。如果上帝赋予我的财富和美貌，我一定要使你难以离开我，就像现在我难以离开你。上帝没有这样，我们的精神是同等的，就如同你跟我经过坟墓，将同样的站在上帝面前。
那李子老师给很多的这个美女配了音，而且不仅是给美女配音配得好，给这个少年配音也配得特别的棒，尤其是那个英俊少年。
对的，80年代初，配这个英俊少年，也是一个13、14岁的半大小子，是吧？我也很喜欢这部戏。
那时候您多大了？
可能有53、14岁吧，大概。
好像悬殊太大了，您是怎么把它把握的那么准确的？
一方面在台词上我做了一些修改，比方说这个戏一开始的时候，他叫他爸爸起床，他爸爸叫卡尔，原来翻译就说一进门，卡尔，起床了，我这个改成了孩子，卡尔，起床喽，就这么一个腔调。
哦，对不起，安格哈。
安格哈先生怎么了？又是为了你父亲吗？我实在听腻了。
波特的先生，
行了，别说了，
放开我。卡尔，我都听到了，我知道谁贪污银行的钱了。
好了，孩子，你坐下。二位先生，你请坐那边，别激动，别激动。怎么回事？
我知道那钱是谁贪污的，是小恩格哈，是他贪污的。
这儿不能乱说，这种事害人情可不能瞎说。
真的是他，我还听他们说要去一个什么地方，叫那个莱斯科。
那个莱斯科在尼斯，在法国地中海沿岸。
这就对了，他们说要出国境，还说要干什么勾当，能赚一笔大钱。
海恩姐，不会有这种事。我知道你想帮我，可是不能瞎猜猜。
不，卡尔，都是真的。
海恩姐，恩格哈先生是个有地位的人，他不会做这种事。你这么说就是诽谤，要受处分的。
可是我。
我觉得李子老师是一个特别喜欢挑战的人哈，你不仅给这个什么名门淑女啊，还有一些贵妇啊，包括少年啊配音，而且呢，你好像还给一个这个很恶毒的女看守配过音，是不是？
女看守戏不是最多，但是非常非常凶残，她对待这些女犯人呢、简直是打呀骂呀，拳打脚踢都不在话下的，所以呢，我就反复去体会，尽量的使我的那个声音的。难听的部位、沙哑的声音、凶残的声音都体现在这个台词当中去。
那听说您的爱人曾经支援过西藏是吗？
大概从全国要调几个干部调西藏去，我爱人当然没什么意见了，当时来征求我的意见，我那个时候也还是非常坚强的，我说他服从组织分配就是我服从组织分配，我同意他去。 去三年嘛，我想也是应该的了。结果这是66年的初，到66年的6月份，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那个时候是江青下达了任务，要让我们厂里头完成好多内参片，他自己要看片子，他让我们厂完成任务。那么我整天住在厂里头，我爱人嘛调到西藏去，家里头有3个孩子，
那怎么照顾？
那孩子都是小学4年级、5年级、6年级，你想几岁的孩子，都没上中学呢，所以这孩子没人在家里照顾。再加上呢，我爱人在西藏呢，有一个阶段就是音信全无，就是他那个时候不像现在了，什么电话也不通了。那个车呢也是什么不通车了，哪一段又停了，哪一段又不通了，整天听到这种消息，是吧？所以呢任务呢又非常紧张，压在身上，要求非常非常严格，再加上，所以那个时候是我最艰难最艰难的时候了。那现在呢就是说回想起来那一段呢，啊，就不知道将来的前途到底是怎么样。孩子们整天又不上课了，是吧？停课闹革命了嘛，就整个处于这么一个状况。回家没法去照顾，那么大的孩子自己在家里烧饭，两个男孩一个女孩，那女孩嘛也就是上5年级的女孩，在那儿就自己烧饭吃，还带着一个哥哥，带着一个弟弟。我呢工作稍微整个这或者这一段一个挺短的时间没有我的戏，我赶紧骑个脚的车跑到家里去看一看孩子，给孩子布置一下，完了以后呢赶紧赶回去，是吧？孩子们就会走的时候就会讲，你什么时候还回来，没人管我们了。
那李子老师，您现在退休几年了？退休之后有些什么打算呢？
我87年离休了，离休以后嘛，还做了一些工作，就是外头有些配音的，厂里配音的，还就是去参加，而且呢，就是说在前2年的时候，我们厂里头有一个艺术培训学校，办了10期，实习当中我一直在上课。有时候一些学生当中啊，一些什么艺术节了什么的请我去啊，我都还是很愿意和这些年轻人在一起啊，去参加他们的艺术节，跟他们一块参加一些活动。配音嘛基本上不能配了，眼睛不好，所以呢就是这个工作呢就到此告终了，就可以这么说了。
好，我们也希望李子老师能够好好的休息，享享清福。那再次感谢您做客我们魅力人生，谢谢您。
好，谢谢。
观众同志们好，
你总把革命者想得跟平常人不一样，应该老皱着眉头是吗？
我是想体会一下，怎么演绎不太对，
人家会认为是退化症状，可能不发给我们证书。
等，我实在等够了，
不达成目的，我是不好比为南京去的。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